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面对沮丧挫折，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路上的光，与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路上的光》。今天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我的心路历程》，作者邱世雄。外祖父被关了起来。我从小生长在基督教家庭，外祖父在日本占据台湾时是教会牧师。母亲说，当时所有的台湾人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必须面向日本东京天皇所在的地方向天皇下拜。外祖父拒绝如此做，因为他说他只能向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下拜，不能向人下拜。日本警察因此将外祖父关进了监狱。所幸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台湾归回中华民国，恢复了信仰自由。我与战后出生。繁星点点。母亲从小带着我们一家人每星期天上教堂，我有很美好的回忆。每逢圣诞节总有热闹的庆祝活动，美丽的圣诞装饰，还有粉红色的可口糕饼吃。当然那时只是喜欢过节，普天同庆，热闹高兴一番。对耶稣基督为什么降生，与我有什么关系，自己并没有好好的思考过听到的这些信息，心中也没什么感觉。约在大学四年级的一个夏夜，我站在家里后院，偶然抬头看到那繁星点点的夜空，越看越觉得奇妙，不禁暗想，那美丽的太空外面是什么呢？而它外面的外面又是什么呢？我忽然强烈地感觉到宇宙中必有上帝的存在。后来就向母亲说想受洗，教会也给我施洗了。回顾当时，我经由奇妙的夜空看到了有造物主的存在。正如圣经罗马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里所说的，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但是从基督的信仰来说，我当时只能算是走对了一半，因为有些别的宗教也相信有创造主的存在，但是不相信耶稣基督。当时的我对耶稣基督的救恩很不清楚，在教会里固然常听到耶稣的名字，但是内心没有什么感受，生命没有改变，行为也没有什么不同的。记得在大学的时候还因作弊被记大过一次，当时仍然没有悔罪的感觉。第一次迫切向上帝祈求。大学毕业服完兵役后，我来到美国读研究所。刚开始几个月对学校的饮食很不习惯，例如我习惯了吃米饭，但是餐厅只有马铃薯泥，一下子我就瘦了一二十磅。在美国无亲无故，我真的慌了，第一次迫切地向上帝祈求。以前在台湾时，牧师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就低头闭上眼睛，但是心里并没有跟着祈求。那一次我是从心底里向上帝迫切地祈求了。我说，你若能让我的身体健康，读书顺利，我就要侍奉你。那时候不认识真理，好像在跟上帝做生意一样，但上帝充满怜悯，他应允了我的祷告。我的体重很快恢复，还增加了几磅，并且顺利拿到了奖学金， 直到完成学业。看到父亲满头大汗。拿到学位以后，我找到工作，来到德州达拉斯上班。有一天晚上，偶然拿起以前在台湾大学时代写的日记来看，忽然脑中显出了一个景象，就是在台北的一个夏天，父亲满头大汗地从外面开门进来，而我则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翘着二郎腿看报纸。不知怎么的，我忽然禁不住放声大哭起来。那年夏天，两个姐姐接连出嫁，一个嫁到美国，一个嫁到日本，两个姐夫都是留学生，父亲是个胖子，已年近60岁了，为了两个女儿出嫁，在大热天里忙进忙出，而我当时只有19岁，年轻力壮，竟然没有想到要帮爸爸一点忙。父亲并没要我做什么，可是为什么我就没有主动去帮助他呢？我看到了自己的亏欠。我们一家在台北松山机场目送载着二姐的飞机飞上天空时，站在我旁边的父亲忽然心脏病发作倒下了，就此离我们而去。我虽然从小很主动念书，也常帮母亲做家务，从没给父母惹过什么麻烦，但上帝让我看到我也有罪。正如罗马书3:23里所说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虽然没有犯法，但圣灵光照我，让我看到自己的自私和不解亲情。诚如罗马书1:28-32所列人在罪中的本相，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上帝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上帝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想起这些，我一个32岁的大男人竟然痛哭了起来，后来再也没有如此哭过。那时我一直不停痛哭，感觉自己好像一个被拉紧的弓弦，越拉越紧，快要断掉一样。还好到半夜时有人打电话进来，我不认识那个人，也不记得对方讲了什么，但我的哭泣倒是因此而止住了。重生的喜乐。我的心灵好像被彻底洗涤，心中很感畅快，有说不出的平安与喜乐。这不就是基督徒所经历的罪得赦免、脱离捆绑、重生得救的喜乐吗？正如罗马书5:8所说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对这句话有了深切的体验，我感觉自己的生命真正被改变了。隔天早上，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台湾的母亲，告诉她我要回台湾一趟。母亲以为我要回去相亲找对象，我说不是的，我是要回去到父亲的墓前向他道歉。回到台湾去了父亲的墓地之后，我就到基督教书店一口气买了好几十本书，有传记类的，也有解释圣经的。店员还问我是不是传道人，当时我不是传道人，不过有如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胃口大开，如饥似渴的要喝那宝贵的灵奶。在松山机场出境时，官员见我整个箱子里都是书，以为我有思想问题， 将我带到另一个官员面前接受检查。我说明这些书都不是政治方面的书，乃是有关耶稣信仰的，这才被放行。这也算是一个有趣的时代插曲吧。快跑跟随主。回到美国，我开始有系统的研读圣经，并参与教会的服事，特别是传福音的事工，然后成立家庭，工作15年后，蒙上帝呼召，辞去电脑工作，进入神学院读书，取得神学硕士之后，全时间侍奉。最近几年都在一所学院教宗教课程。上帝赐给我们两个女儿，如今都已大学毕业。回顾过去，除了感恩，还是感恩。特别要感谢那些一两百年前远渡重洋把福音带到台湾的西方宣教士们，以及外祖父和父母亲，是他们在我的心里撒下了福音的种子。更要感谢满有怜悯的上帝，当我向他求告时，他不但将我所需要的赐给了我，更将最好的赐给了我，就是他的圣灵，领我认罪悔改，得蒙救恩，不再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正如基督耶稣所应许的，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参见路加福音11:8-13。你也能确实得救。上帝愿意人人都有机会悔改，不论你是什么背景，宗教的、政治的、种族的，是男是女，是贫是富，他都不愿看你继续沉沦在罪中，甚至要面对将来末日的审判。诚如圣经所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参见彼得后书3:8-9。每个人的心路历程都不太一样，不必像我，虽然从小就听到了耶稣的名字，但是到了32岁才清楚救恩。有的人一听到福音就谦卑自省，看到自己确实有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于是就立刻向上帝承认。再听到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欢喜相信，承认并接受耶稣为救主，得到释放，脱离罪恶的捆绑，领受圣灵，重生得救了。或许你觉得自己奉公守法，分明好好的，何来有罪呢？以前有一位留美博士回大陆时，被请去听宋尚杰博士的布道会。宋尚杰博士是1930年代中国知名的布道家，他听到宋博士说要认罪才能得救，并说若不认为自己有罪，可向上帝祈求光照。他觉得很反感，想离开会场又不太方便，因为他坐在一排座位的中间，于是他就决定试试看，向上帝祷告。结果上帝让他看到他4-5岁时，有一天在客厅里玩，一不小心弄破了一个瓷器。母亲听到声音 进来问是谁干的。他指着女仆说，是他。上帝让他看到自己才几岁就会嫁祸于人。他当即向上帝认罪，并且接受耶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他的生命改变了，后来还成了传道人。朋友们，如果你对福音还有什么疑问，可以请教信主的朋友、牧师或研读圣经等。最重要的是要以谦卑的心祈求上帝开你的心眼，能了解所听、所读和所看的。主耶稣应许我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参见马太福音5章3到10节。愿所有的朋友们都早日一同享受主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篇由邱世雄为大家带来的我的心路历程就和您分享到这里。我们所信靠的救主耶稣不是阿拉丁神灯，也不是像某些朋友想象中的羊菩萨那样有求必应。耶稣说，我来是要将我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圣经上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倘若我们不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便是以上帝为说谎的。耶稣基督和他所提供的救恩对我们来说就成了可有可无的事。当然，一个人若想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罪，满心感谢赞美地接受主耶稣的救恩，是需要时间的。本文作者在大四时接受了洗礼，但是他真正的重生得救是在他32岁那年，当自己真正的认识到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才实现的。每个人的心路历程都不一样。亲爱的朋友，当我们以谦卑和诚实来到上帝面前时，上帝必会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对人对神亏欠的地方，帮助我们省察自己，看到自己的罪。而这个时候，您与救恩的大门就不远了。愿今天的这个见证对您有所启发。感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给您。Thank you.